各位同学，阿弥陀佛。今天呢，我们接着呢，我们给各位谈的是石柱哈，就是我们这个心灵生活的，我称它叫心灵生活的豪宅啊。我们呢，能够住在这个豪宅里头呢，那么心能够在这个豪宅里头啊，那么我们呢，我们这个生活呢，整个心灵呢，就很安定，而且能够开启智慧，啊，产生了我们的真正的无是无量心、慈悲喜舍，啊，真正成为这个生命究竟能够圆满。我觉得我们平常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文殊修佛法里头，老师。后来有这么一个很深的一个体验，就是我们这个能够在这个住在实性实住啊，住在这个佛法里头，等于我们心灵世界就住在这一个啊这个心灵世界的豪宅里头。那么在世间里头，我们能如此，那么这个有一天生命结束的时候，出世间呢，我们也会到。那个，这个可以到那个如来法界，不会被这个世间的这些情染执着给绑住。那么，这个我们当然可以到这个如来法界去。所以这里面呢，谈到前面谈到实性十种，我们真正建立正信、信仰、信心，让我们信心不二、不二信心的实性。然后，我们心灵生活的豪宅就是这个实性了，那么就是这个石柱了。所以这个石柱呢，这个我为什么会称它叫做心灵生活的豪宅呢？因为哈，我们住在这个心灵这个佛法的这个石柱里头，那么我们呢，这个有生之年，我们也住在这个。美好的心灵生活里头，我们可以生活的这个法喜充满，那么我们也生活的自在。那我们呢？这个有一天年老了，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呢，我们很清楚啊，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从身体里头，我们就是移居哈，到这个。我们心灵世界的豪宅啊，所以呢，这个这部经呢，这个佛呢，当时会告诉我们，这个整个修行里头实性，接下来很重要的就是实住啊。那么实住呢，第一个呢是发心住，他这里实住里头发心住、自地住、修行住、身贵住、具足方便住啊，这个正心住，这个。不退住啊，那么童真住、法王子住啊，那么这个能够到最后呢，那我们说能够到这里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得到佛的灌顶啊，叫灌顶住。那么在我们的整个正信的信，这个整个的信仰当中呢，我们这个真正能够知道我怎么去行持，怎么去生活。在有时候，真的，我们第一个这个石柱里头，我们心灵世界的豪宅里的第一个，我愿意，我要到发心住，我愿意迁到，我要到这个发这个心啊。那么发什么心呢？发普贤心啊，发大慈大悲的心啊。那么这个能够如此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好好的在有生之年呢，能够真正的。这个去面对我们的人生，这个发普贤心，这个普贤心呢，要我们发大慈大悲呢，是为一切众生啊，那么去愿意在那个地方呢，去奉献啊，去努力啊，去做一些承担啊，那么也从而能够好好的去求助学法。第二个呢。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发如海心，要让我们的心，心灵生活像海一样宽阔， 那么行白净法，让我们那心里头，所以佛法里头常常讲那白净法，白净法就是要我们不要生活在执着浸染，在执着在贪嗔痴慢疑里头走不出来。我们的人生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但是我能够去这个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这个东西呢，我们就能够讲说，我们的内心里头时时刻刻我们保持了我们内心里头的清净。所以这个也就是从这个星云大师一直到圣严师父、净空法师，不管是哪一位法师，他都非常的这个重视，也提醒我们哈，要我们真正能够发大慈大悲心啊，而且呢，要懂得在发大慈大悲心的时候呢，要懂得行白净法。所以好多人听到白净法的时候啊，对，会把他说，那我内心里头什么都没有了，白白净净的了。不是，白净法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行白净法的时候呢，我们才有办法这个不会被成见、偏见、刻板观念的东西给绑住，我们才能够发金刚心啊。那么这个发出这个金刚般若的心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才能够超越，真正做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不会被这些色相给绑住，然后我们呢才真正成为一个自在。所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虽然生活在五蕴世界里头，但是我知道我们不会被五蕴色身呢给绑住啊。这个我们能如此这样子的时候呢，才能够真正产生了我们的发金刚心，内心里头真正的坚毅、坚定、光明，那么不会被污染，而且呢，种种的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些啊，这个引诱呢，我们都不会被它绑住，所以心如金刚啊，不会被它绑住。所以能如此的时候呢，那么无畏能忍，我们也就真正能够有很好的包容度啊。那么我们也不会畏惧我们世间种种的挑战，而且又能够有很好的包容性。所以我们知道啊，发大慈悲心啊，要发如海心，行白净法；第三个发金刚心；第四个呢是般若波罗蜜多心，能够发般若波罗蜜多心，产生了我们的智慧，用般若智慧来觉照，好好的去面对我们的这个人生啊。那么这个能如此的时候呢，发这个心呢，那么所以才有能够如此的时候产生了普贤心、普贤行，普遍到哪一个地方去，我都能够在那个地方行大慈大悲，都能够在那个地方啊起这个坚毅金刚，不会被种种东西引诱，变得光明自在，产生了般若的觉照啊，产生了智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当然也就啊，这个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这个六波罗蜜的这些智慧已经展现出来了，而且呢，进一步会看方才是方便愿力智，能够真正有创意的去面对人生，叫方便愿，起了一个大愿。这个愿不止世间，而且是出世间法，好好的行持绝有情的菩萨的大愿力，真正产生了一个心灵生活的力量。我们不会在那个地方呢，那么这个被这个外力呢所屈服啊，智，那么成就了内心里头真正产生了光明的智慧啊。所以能够产生有这个啊，这个普贤心，那么这个大慈大悲啊，发金刚心啊，发般若波罗蜜多啊，去行持，那么这个普贤心真正去行持普贤行，能如发这个心的时候，在我们的人生里头，不管是在 生活、工作、健康、家庭各方面发展都会这个好起来，都会稳定起来，都会产生光明自在。所以发心住变得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自地住啊，就心地呢要能够调理得好啊。那么发菩提心呢，那么为教化一切众生呢，那么恭敬供养一切诸佛，入佛广大智慧而发菩提心。因为有了这个菩提心，我才产生了这个广大的智慧啊。那么发无上菩提心呢，是为了悟入一切智智，让我们啊在那里开启的智慧成为一切智智，亲近供养啊。那么这个众善之事啊，我们能够去服务大众啊。那么这个发啊即事心啊，无违逆心、随顺心、如来心、圆满心，我们真正能够真正的不会啊，在这个生活当中呢，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呢产生啊，不这个能够给予这个心理学里头，我很敬佩的就是人文心理学，这个 Eric Fromm 呢，他这个告诉我们，他说整个心理生活上其实非常重要。一个人如果发起的这个爱心，在他的人生里头产生了这个爱心的时候，那么这个爱心呢，那么他能够去行持、去爱护，而且有知识啊，他并不是只有一个爱情，不也不会情染啊。那么在那个地方呢，能够真正给予对于各种不同的这个有情众生呢，他愿意去帮助啊。所以 Fromm 呢，他的这个精神性这个分析哈，就是 psychoanalysis 的这个研究里头，他特别告诉我们，他说其实生命世界里头，他觉得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开启了这个爱心。所以这个有了这个爱心，生命就变得光明；有了爱心，我们就变得能够真正的与在这个有情世界里头真正看到了生命的光明的意义跟它的价值。而且我们自己也因为有了爱心，我们可以活得自在，活得美好。所以这个他呢，这个很重视告诉我们说，爱心呢，那么就是一个人能够愿意去这个负起责任，面对真实，好好的去行持，而且呢能够懂得这个真正有这个那个保持他内心里的这种平衡清净。你知道这个佛法里的，我觉得这个 Fromm 在他的一个这个精神分析的理论里头啊，他会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就是心灵上、生活上的这个平衡这件事情。我们能够面对真实，负起责任，这个真正去给予、去负责。但是呢，还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能够保持平衡，人我的平衡，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平衡，这个种种的这个在我们的人生里头能够保持这个平衡，这平衡的这件事情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智慧。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变得有烦恼，会变得有种种的这个困扰，会觉得会产生了我们的这个内心里头的种种的障碍，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保持平衡。这没有办法保持这四个因素里头，第一个是没有好好的懂得去面对真实啊，他这个对于他的现实并没有完全的了解，而且也没有完全的把握啊，那么这个没有真正去 这个了解他，那么负起责任啊，他真的愿意去行动，去担当，去负起责任啊，那么这个他没有真正去在那个地方行动，那么这个，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懂得保持了平衡，因为如果没有那个平衡的话，这个心呢就没有办法维持这个安和啊，这个稳定的这个心。那没有这个平衡呢，我们要去面对真实也有困难，我们要去解决问题也有困难。我们没有保持这个平衡，我们也没有办法让我们有冷静的心去面，不断的去求知，去把事情能够真正的去解决。所以这个心灵世界里头的生活里头，他告诉我们在这个佛法里头呢，那么在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懂得自地，能够把这个心能够啊调养的好，那么这个能够调养的好的时候呢，才能够发菩提心啊，那么发菩提心呢，才能够产生一切智智啊，产生各种智慧，然后呢这个产生智智，这个心才能够真正的平静下来，产生了清净心。因为有了这个清净心呢，那么这个才能够真正的啊，这个不会起种种的浅染执着，然后这个能够不断的去面对真实，那么保持内心里头的这个平衡。对这个清净心啊，那么对我们来讲是这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这个清净心里头，在这部经里头告诉我们有好多个因素。第一个是身心清净，我们内心里头真正心灵的这个平衡啊，那么这个真正能够清净下来，不在那个地方啊起混浊啊，色身清净，我们的心灵清净之外，我们的这个身体呢也要保持清净。这个身体呢，只要一这个激荡起来，那么也就会乱掉。身体什么叫激荡起来？吸毒会激荡起来，喝酒会激荡起来。我们内心里头，我们如果很容易被激怒的时候，就表示我们这个心灵，这个心理呢，这个情绪上也是不稳定，不稳定也表示我们的这个生理上碰到种种的一些压力的时候，只要稍微有一点点怎么样，就开始波涛汹涌啊。所以清净心告诉，在佛法里告诉我们身心清净，真正保持心里面那处平静，色身清净，我们的身体清净，音声清净，我们跟别人沟通讲话的时候，我们内心里头能够清净，辩才清净啊，种种的沟通，语言沟通啊，也都能够保持清净，智慧清净，我们心能够在思考觉有情上，我们真正能清净，受生清净，我们的这个身体啊，生理上保持清净，眷属清净，就是种种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色受想行识，平常生活当中呢，这些清净，我们跟周边的这个大众呢，也都能够保持和谐的人际啊。那么这个眷属清净，果报清净，就是我们呢这个内心里头不会存着以这个成见偏见刻板观念，以至于我们的这个果报呢，那么里面加了很多的这个混杂的东西，所以变得不清净。大愿清净，我们起了一个大愿，要成就这个觉有情的菩萨，去成正等觉，我希望到极乐世界去，我不止到极乐世界去，我在世间里头我也愿意有弘法，但是观念必须单纯，不能在那个变复杂，诸行清净，种种的我们的生活当中呢，那么我们的这个表现出来的种种的这个行为呢，种种的修持呢，都必须保持的清净啊。那么有了这个清净心，是 跟我们的清净之闲呢是分不开的。那么这个所以呢叫我们要心清净修行啊，第三个谈到修行住实住啊。那么我们刚刚讲了第一个是发心住，第二个呢是自地住。这个住呢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时时刻刻住在这个豪宅里头。那么第三个谈到啊修行住，我们呢能够啊这个修持十个波罗蜜啊，那么我们住在这个十个波罗蜜里头，所以十种波罗蜜是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方便、愿力、智，这十个波罗蜜。我们有这个十个智慧，那么我们就可以从烦恼执着的慈岸到开朗的清净的那个彼岸。所以十种波罗蜜呢，那么我们这个佛法来告诉我们，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不想这个陷入烦恼执着侵染，不想陷入六道里头轮回啊，那么这个我们呢一定要怎么真正的能够修行修持这个我们的般若啊。所以十种般若呢，这十种般若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方便、愿力、智，这四个波罗，这四个波罗蜜也是真正我们去行波罗蜜的时候，最后形成我们的实地，也就是它会变成我们的心地啊。那么第一个呢是修行住的时候，第一个是四个波罗蜜，第二个是自随觉，随事随理啊。那么善觉之，时时刻刻呢智慧能够随着我们生活种种的，我们的面对我们种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头呢，那么知道一切世界无量差别自随觉，也就是说时时刻刻我们面对无量无边的人生里，时时刻刻都要保持清醒觉察去面对它，去处理它，去放下，介于一智呢而得圆满自随觉，都是来自于我们的智慧的这个般若的觉照，让我们得到圆满，随着自而这个去面对我们的生活。所以修行住呢，是我们修持十个波罗蜜呢，在生活当中，那么也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产生圆满，能够产生自随觉的。那么，所以佛法它包含的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整个融合在一起，那我们在这个释出世间法圆满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因为如此，我们等于这个实现了我们的十个般若波罗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啊、方便、愿力、智，这十个般若波罗蜜，我们都能够在这个地方把它展现出来，变成我们生命的光辉，变成我们人生美好的一种动力。这个部分呢，有时候会觉得，我自己生活维持我自己的生活都有困难，老师，我怎么可能去行持这四种般若波罗蜜呢？我根本没有在布施啊，要怎么产生布施呢？我跟他说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菜市场卖菜，有时候会去弄一点，就是搬一块的布在菜市场哈卖，因为这个光是卖菜还不够用，所以只好菜卖完了就往卖一点布啊或什么东西布类的这种啊，穿着的东西这样。我说你在做这件事情，你把这些做好，你在那卖菜是不是也是一种服务，也是一种布施？所以你做什么事情，你只要认真，你做的那个事情让很多人有菜可以买，有人在市场可以有你所这个衣服布料的东西可以买，你是一种在这里行菩萨道。好好这些生活，各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所以 并不是啊，我们一定要变成啊多么富有，然后才可能布施啊，也并不是一定要用我们的金钱去做布施，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平常待人接物啊，我们有一种礼貌，我们跟别人沟通啊，我们跟别人相处，我们保持一种宽容的心，这都是一种布施哎。所以布施、持戒，这个生活当中什么东西都需要一套规矩，持戒。所以持戒并不是只有这个，有人跟我讲说，我这个持戒，我这个他一直把它执着，只有在一个就是，哦，我能够这个只在佛教里头生活里头那个戒律哈、哦，其实你不杀盗淫妄，这是戒没有错，但是呢，在你的生活当中，这个你的待人接物都是一种戒，因为它是一套纪律。你的平常生活里头的那些都这个整个的习惯都是一条戒律，所以佛法里头谈到了这个戒啊，这个以戒为师啊，就是以这个戒生活上必须要建立这个纪律。所以我们发现科学的研究发展跟进步也是发现这中间的纪律，透过这个纪律我们来做很多这个科学的一个发展，发展很多我们生活的用品，发展我们很多生活的一些观念。所以戒哈、啊，以戒为师，戒也是一样的，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所以布施、持戒、安忍，我们内心里头能够安忍，能够包容啊，这个能安忍下来的时候，我才能够真正的，当我能安忍的时候，我才能够真正的内心里头安定的去观察那个情境，去了解我应该怎么去面对它、处理它，然后才真正可以放下它。所以持戒、安忍、精进，人生时时刻刻都要保持着精进，不断的努力的这样子的一个精进啊。这个我们内心里头只要一进入，所以负面的思考啊，内心里头啊，感觉到很颓废下来了，那这个我们就失掉了精进的力量。精进是到生命最后一刻都必须要精进。那么不只是对于身心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部分，对生命的部分，而且呢，那个心在整个的修持上，一直到最后一口气，他还是能够念佛。他还是能够很坚持的在那个地方啊，这个心系念着佛法，所以念念不离这个佛法，那么念念都在佛的光明这个智慧的一个这个怀抱里头，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生活上的这个念的本身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了。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个能够好好的保持啊，我们让我们的心念呢，能够真正的保持光明的、正向的、觉照的、觉知的啊。那么，我们呢，这个就产生。容易产生这种真正产生这个般若，这里面有十种般若。这个般若呢，到最后是布施啊，去跟别人互利，持戒，好好的有一套纪律。第三呢，我们都忍辱，能够真正的包容啊。那么对于这个不会觉得别人有对不起我们地方的时候，我们也会放下，能够让生命真正的能够精进，不断的去成长。产生了定慧，不被境界所牵，内心里头不乱，所以外禅内定，然后产生了智慧，有这个智慧来觉照啊，而且呢有创意方便，愿力真的开展，我们这个能够去行持这个菩萨的这个愿力，那么产生了我们的这个生命力， 啊，也开启了我们的无量无边的智慧。所以修行住这个地方呢，是要我们修行十个波罗蜜。这个十个波罗蜜呢，就是从此岸到彼岸的波罗蜜，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方便、愿力、智。那么在这里修行住修持十个波罗波罗蜜，那这个但是修可波罗必须时时刻刻，这个波罗蜜的智慧必须随觉啊，随事随理，我们随着我们所面对的种种的生活、种种的工作、种种的待人接物的东西，我们都能够啊用般若来觉照啊，善觉知啊，善于好好的去觉察，去面对它，去处理它，放下它，所以知一切世界呢。这个无量他别自随觉，所以时时刻刻所有的世界呢，有无量无边的这个无量的各个不同的差别境界，不同的事情都能够随着我们所面对的情境呢，随着那个缘呢而觉悟，能够随缘呢知道怎么去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所以佛法实在是很啊。并不是讲说我只有念佛往生极乐净土而已，佛法它在修行上告诉我们，我们时时刻刻都要产生了这个般若智慧啊，有了这个智能，有了这个很好的这个情绪，有了很好的态度，然后去面对它，去处理它，去放下它啊，那么得到圆满的自随觉，这个智慧随着我们的觉知，随着我们的这个所碰到的生活事件，时时刻刻能绽放出这个智慧出来，所以这是修行住啊。那么身贵住啊，第四个是十住里头身贵住啊，十贵这个我们就好像住在这个啊这个庄严啊这个高贵的豪宅里头啊，正知一切法啊，对于一切所有的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都能够产生一种这个真正的觉悟，而且呢能正验到用我们的正等觉来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所以知一切法一相无量相，他知道所有的一切生活当中一相，可是有无量相。怎么说呢？一相就是如来法相只有一，但是呢真正你去看用这个如来法相啊，这个去觉照的时候呢，每一件事情都不一样，每一件事情呢都要用我们的觉醒呢去面对它，去处理它，去放下它才可以。所以知一切法一相有无量相，因为是一相，所以是我们用菩提有无量相，我们都面对种种的无量无边的这个种种生命世界的挑战。在一念中呢，是众生心这个行无碍，我们用我们的佛性，用我们的智慧啊，我们能够看到啊，那么一切有情众生啊，啊心跟行呐、啊，我们不会在那里起障碍。所有的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容易有同理心，所以我们不管在任何一个情境，我们很容易这个产生了一种这个。都能够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我们不会在那个地方产生的冲，只有会冲突，只有会抱怨，不会在那个地方产生贪嗔痴慢疑邪见这五种这个烦恼，在那个地方被卡住啊。那么，所以呢，那么这个能够时时刻刻在智慧呢，是随着我们生活当中林林种种的一切呢，那么随之而觉啊，那么以一智呢而得圆满智随觉，透过我们的般若一智，那么时时刻刻对我们的林林种种的生活中的挑战都能够随缘这个觉悟，知道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那么这个是修行住，在修行当中修行的很重要的一个核心课题就在这里，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用般若去面对我们的生活，而且在那里我们知道在那里行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方便、愿、力、智啊，这十个般若波罗蜜。 让我们啊面对我们的现实，面对我们的生活。那么第四是生贵住啊，那么一每一个人的根性因缘去行菩萨道，那么在那里生贵啊，那么在那个人都在那个地方行菩萨道，每一个人都在他自己的根性因缘里头，他成为他的贵人啊，所以生贵住啊。正知一切法啊，知一切法一相无量相，知道所有的一切法，生活当中的林林种种都在一相里头啊。而且呢，我们不是只有一相，是无量相。一相是指菩提般若，无量相是指我们产生的这个知识、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这个调速的种种的一些能力呢，去面对它，去处理它，去放下它，啊，所以呢，生贵住呢是这个能够呢，要了解呢是每众生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这个众生不同啊，那么这个心行，但是呢，我们在面对他们的时候呢，我们。每众生都不相同，但是我们心以平等心、以般若来觉、来面对它觉悟啊。那么在一念中呢，知众生心行无碍。我们在一念里头，一切众生啊，有情众生呢，我们都能够很清楚的了解它、面对它，不会在这样产生障碍。那么，所以透过众生平等，我们才能够真正。以平等心面对他，处理他，放下他，知一切菩萨行呢，自在住持变化。所以我们知道呢，那么这个一切所有的菩萨呢，都在以一种平等心去同理一切有情众生，去面对他，处理他。我们的人生啊，要面对每一个人，但是每一个人的个性、情境、因缘都不一样。那所以我们呢，能够真正以众生平等的心去真正面对他，去这个用光明的智慧去觉知他，是面对他、处理他，然后我们处理完了以后又能够放下。那么所以不管你在就这个我们的社会生活里头，不管你是在这个家庭、在生活、在独处，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以平等心真正的平静下来。即使是到了生命最后那一刹那之间呢，要脱体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就是在那个地方，他真正的以平等心，以一种清净无碍的心去面对他、处理他、放下他，那么回到如来法界。我们这个在佛法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的佛法来告诉我们，你一旦产生的执着跟情染，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呢，就很容易执着在你的成见、偏见、刻板观念里头走不出来，所以没有办法真正有效的去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所以这生命里头有很多的障碍。可是就生命的究竟这件事情，也就是有一天我们啊，这个要离开这个世界，那要放下它的时候，我们如果不能够清净的这个不能涅槃清净的放下它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在六道众生里头在那个地方轮转啊，不去啊。这个我在看这个，我因为是这个能够从童年的时候接触佛法，然后啊，这个到宜兰的雷音寺去听佛法，到高中的时候呢，这个星云师父呢，还这个常常对我们年轻人真的很照顾，他还开一个我们这个高中的学生呢，可以去他那里补习，我们的老师当补习班的这个教授的老师，那这都是请我们这个，所以我班上的两位的数学老师啊，英语的老师都在那边啊义务的当 那个光华文理补习班的这个老师哦，所以我们会跑去那里去，等于上补习班一样。但是就在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在雷音寺接触，我们才有办法啊，这个星云大师会对我们啊简单的，有时候他会跟我们讲几句话启发我们，所以我们接触佛法是从这边来的。那么所以这个能够真正的啊这个众生平等啊，知一切菩萨行，那么自在啊这个住持变化，能时时刻刻啊这个在一个地方呢，那么对不同的叫、啊、因为我们在呢除了学生之外有家长，除了家长之外他有企业界的，他所以他开的这种班级呢是真的是很多的，所以知一切法一相无量相啊，在这个一念中呢，那么这个都能够在那个地方接触到佛法的时候产生了这个一个很好的一种启发跟这个觉悟啊，所以让一个人变得这个身贵，变得真正的尊贵起来啊，知一切如来具足实力贤成正觉，每一个人也正因为这样子，那么所以产生了这个具足这个如来法性，变得啊这个唤醒了内心里头的这个如来法性呢，就这个产生了一种真正光明的一种力量，所以就产生了实力。什么叫实力呢？十种力量，第一个是知处非处啊，自力知道这个某一个地、某些事、某些地点、某些地方是啊应该去的，某些不应该去的，某些是好，哪些地方是不对不好的，这个知处非处。啊，知善跟恶之间都清清楚楚的，知三世业报之力，知道过去、现在、未来这个业报啊，在那里循环，能够有知道这个智慧，这个过去、现在、未来，我们过去的一些生活情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心智、我们的想法。我们现在的也会影响这个未来，当然也会影响我们对过去的一些经验的解释。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地方也在影响未来，影响过去，那我们未来也会影响我们现在跟过去。为什么？因为我未来，比如说我们想着未来要这个我们是往生极乐净土的，那未来的极乐净土啊，那么我们呢这个到这个清净啊自在，这个真正的行善啊的这个去行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我们也会回到我们的现实，也会对过去的好多事情产生了检讨，让我们这个开启了我们生命的智慧，所以它产生一种力量，这个心灵的力量实力呢，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啊，我们呢，这个三世之力会融合在一起，诸禅解脱沙弥之力会产生，就是知道心清安定下来，那么产生的智力啊，那么这个所以。坐禅对一个人的帮助很大，心能够安定下来，对一个人的创意，对一个人的待人接物影响力很大。那么这个第四呢，知根胜劣之力，能够产生我们的六根的好坏跟我们的心，这个跟我们的心灵生活是一个完全是融合在一起的。根胜劣就是六根六十六尘这个根啊，那么它的胜劣呢，那么我们呢也跟我们的这个定慧有关系，跟我们的修行有融在一起，那么 第五呢是种种解自力，我们对很多的事情产生了很好的了解，这也是一种自力。那么这个能够对种种的戒自力，对种种的境界，对种种的境界，我们这个自力也很重要啊。知一切智所到的自力，我们知道要达到开启的什么智慧，我们要去做些什么事情。那么有这个智慧，能够了解现实，这个东西呢，也是我们的自力，这个也产生了一种我们的真正宝贵的这个生命力啊。知天眼无碍自力，我们也知道啊，透过一种天眼啊，那么不是色相的世界啊，透过我们的神识的世界，能够了解产生了这个自力，我们不起障碍，把事情看得清清楚楚，知宿命无漏自力，也知道我们的这个不在那样起烦恼执着，而我们知道未来的命运，我们知道过去的命运，所以宿命呢无漏自力啊。那么这个能够这个永断习气啊的自力，我们把种种的贪嗔痴慢疑不会被这些东西给绑住啊，所以叫做永断我们这个种种的习气的自力啊。能够如此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知道就产生了所以这个真正的生命力啊，所以实力呢对我们的这个生命世界里头呢，是带我们的人生呢，是帮助是那么样子的这个宝贵那么的大。那我们知道了，这个谈到呢，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我们心灵刚刚讲的心灵世界的豪宅，要让这个产生这个生命世界，产生这个豪宅，那么实住啊，我们心灵世界这个豪宅，第一个发心住啊，我发大慈大悲心。我起了这个清净的心，我起了这个金刚的心，我起了我的这个对佛法信仰的心，这个我们能起的这些东西，我们就发心了啊。有了发心的时候呢，我就有所就等于是有一个心灵世界的豪宅一样，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称它说啊，有了大慈大悲的心。发如海心啊，让心里头宽阔清净自在，发金刚心，那么的坚毅，能够接受种种的挑战，产生了般若波罗蜜多的心，种种的智慧，所以那个叫做普贤心，能够以这些心好好的去生活呢，那么叫做普贤心啊。这个愿意呢，那么这个真正的在现在未来哈，去行持这个普贤这个行啊，那么这个好好的去行菩萨道，入一切波罗蜜，这些呢叫做普贤行啊。所以第一个呢是发心住啊，那么观众生呢而起大悲，又产生了大慈大悲的这个心，这是我们发了这个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发了这个普遍存在的这个佛心，普遍存在的啊，这个种种的行持啊，好好的拿这个东西来供养佛啊，也等于实现我们自己，这叫发心住。那么发了这个心，那么第二个叫自地住啊，心地呢要好好的调理，叫自地住。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的把自己的心地调理的好一点，所以发菩提心。啊，的因缘呢，是我们起的这是要的，能够教化一切众生，恭敬供养一切诸佛。我们愿意呢，在这个生命世界里头呢，我们在那个地方啊，起安抚教化啊，利益有情众生，用这个来供养诸佛啊，入佛广大智而发菩提心。我们愿意进入佛的广大的智慧，在那个地方呢。发我们的这个智慧之心，发我们的菩提啊，这个光明自信的这个心，发无上菩提心呢，是为悟入一切之智。有了这个无上，这个发无菩提心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了这个一切智道种智啊， 这个一切知识，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这个心灵世界的生活呢，那么就得的就会得到我们所谓的啊己事心啊，我们愿意这个帮助有情众生，我们也这个无为心啊，我们不会在那就产生了违逆啊，那么真正的用我们的般若去觉照，去这个随顺啊这个众生，那么去好好的帮助他，我们想要帮助众生，我们也要随顺众生，我们要了解众生，我们用这个随顺的心呢，产生了我们有如来心来觉照，我们才产生了真正的圆满行心，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真正展现了那个圆满，这个圆满是这个彼此之间圆满，这个众生之间啊不产生冲突，我们的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之间呢圆满不起冲突，那么内心里头呢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起了一种这个般若智慧的清净心，这个身心清净，色身清净，我们的心灵是清净的，色身是清净的，音身是清净的，辩才是清净的，智慧是清净的，受生是清净的，眷属是清净的，果报是清净的，大愿也是清净的，那么诸行啊也都清净的，也就是说我们心灵世界里头不会起烦恼，不会产生的贪嗔痴慢疑邪见，所以我们心呢真正产生了所谓的清净般若。那么我们第三个呢就谈到修行住，十住菩萨，我们住的豪宅里头呢，我们在豪宅也要好好的去修行，所以我们的心里头常常必须要有十个啊这个般若波罗蜜，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是在生活在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方便、愿、立志这十个般若波罗蜜，我们以此作为我们修持的一个这个法门啊。那么在这里生活的时候，我们再去面对我们的这个生活、工作、待人、接物的时候呢，都能够自随觉，都能以智慧随缘觉悟，知道怎么去面对它，所以善觉知啊，那么好好能够随那个真正的这个随事随理哈、啊，善觉知，随着那个事，随着那个理，随这个真正能够了解它，面对它，去处理它，善觉知，知一切世界无量差别，自随觉，在所有的世界里头，在我们的人生里头，到哪里我们都必须要懂得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我们要了解现实，了解我们的这个处境，然后在那个地方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就以一智呢而得圆满自随觉，都是内心里头用一智，也就是般若智去怎么样去随缘这个觉悟，去面对、去处理它，那么所以叫智随觉，这个智慧随着种种的生活环境的变化，用透过我们的智慧，我们产生了种种的觉知，正确的去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这是修行之法。所以修行住，修行的这一个啊心灵的这个所能够时时刻刻保持的这个态度呢，就在这里。所以这个能修行，那么好好的去修行，在修行，所以我们在修行里头谈到十个般若波罗蜜，就是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方便、愿、力、智，这样子去修行。但是呢，能够修行呢，又在生贵智，产生了真正我们内心里头，我们这个依据根性呢，随缘呢，那么让我们也真正的啊，感觉到自己身贵，自己真是啊，是在菩萨道里头啊。那么，所以正知一切法啊，知一切法一相无量相啊。我们呢，正知一切法啊，无量无边的变化。但是我们内心里头，这个般若只有一相。虽然 这个圣经里头啊，也都告诉我们，金刚经的告诉我们，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但是这个相的后面呢，就是我们的性，佛性。所以这个佛性呢，本身是无相的啊。那么它因为是无相的，所以它也是无量相的啊。所以正知一切法啊，知一切法一相无量相，在一念中呢，那么能够知众生心行无碍，能够真正知道一切有情众生，那么也知道真正看到的众生平等。为什么？每一个人的看法不同，但是能够以平等心去面对它，去处理它，去放下它。所以知一切菩萨行呢，那么这个自在住持变化，所以知道呢，这个菩萨的这个行持呢，一切自在，但是呢住持在那个地方，但是呢能够应一切变化。所以知一切如来具足实力成正等觉，我们也知道十方如来他之所以产生无量无边的力量，一种精神力量，这种实力呢，那么也就这个是从这个地方啊，这个产生出来，是从这个菩提自信这个地方产生出来的。这个十种力量实力是什么呢？知处非处自力，知道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地方、地点上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啊？我们要去的是哪里？这个哪些地方啊是善，哪些是恶？清清楚的知处非处。第二，知三世业报之力，知道我们过去、现在、未来业报不断的在那个地方互相干扰、互相影响，所以知过现未啊。那么这个东西呢，我们能够很清楚，所以我们现在能够真正的超越，在闻到佛法的时候，我们不被过去的经验、不被这些东西给绑住，我们能够从中超越开来，我们能够以冷静的心面对我们的现实，我们不会被现在的现实给迷惑，我们对未来，我们能够以清净心，以我们的真正的法眼去看清楚，我们就不会走错路，就不会走失。所以过现未三世啊的业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就通达，所以知三世业报自力。那么第三呢，知诸禅解脱沙麦之力，知道呢禅法所谈的外禅内定啊，因为我们呢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那么我们修习种种的禅法，我们知道外不被境界所牵，内心里头不乱啊，所以我的觉照够，我又不会被环境给这个给绑住，所以我们就能够真正的起正等觉了。那么所以做诸禅解脱沙麦之力。那么第四呢，知根胜劣之力，我们这个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六根六识呢，这里面呢在待人接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别人这个根是六根根胜劣，这个一就优劣之间呢是有差别的，差别的原因就在我们被绑架多少，所以这个我们被种种的执着烦恼情感的东西绑得越多，那我们这个就智慧就越低劣，但如果我们不被这些东西给绑着太多的时候，那我们也就自然而然的不会被绑架，不会被侵染执着，我们就有智慧可以去觉察，去把事情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种种啊，这个胜劣的智力，知种种解的智力，我们知道也就看到出来，我怎么样能够从我们的执着侵染里头解开来啊。那么知种种界智力，我们知道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你到哪里，我们都不会被这个，不管是在欲界、色界、无色界，我们不会被它给绑住。我们超越了欲界、色界、无色界，我们不会被现象界的东西给绑住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能够成为觉者。正等正觉呢，就是佛呢告诉我们的是， 你无论到欲界、色界、无色界，你都不会被这些界给绑架，你能够真正的产生了一种自随觉的这种力量、这种觉照，那这个十方如来法界你都可以去，但是你不会被那个地方绑架。那我们在这个世间法里头，我们来人间，然后我们就被人间的这些色受想行识绑得紧紧的啊，但是呢，不被色受想行识绑得紧紧的人，又能够了解色受想行识，是，所以这些人他们才能够真正的我们所谓的比较达观，而且真正有智慧去这个行菩萨道，去为这个社会多做一些服务啊。那么，这个能够做，知道这个知种种界之力，知一切啊，自所到这个之力，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产生了我们的智慧，能够去觉照面对它，知天眼外之力，知道啊，这个诸天啊，这个欲界天、色界无，这个天眼无碍。那么，这个我们在我们的娑婆世界里头，我们看东西都是用我们的知觉而已，但是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到了无色界天的时候，他已经不被这个色受想行识的这个东西呢给绑住了，他已经超越了。所以这个能够知道天眼无碍的道理啊，那么就宿命无漏之力，这个整个的一个生命，我们能够啊，不被这个贪嗔痴慢疑有漏法给绑住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生活在有漏法里头，我们能够真正进入到无漏法的世界里头啊，在那里呢，那么就是永断习气之力，我们就能够从我们的种种的习气执着情染那边呢，我们从那个地方啊，那个解脱出来。所以这个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一切法是由心力而成的。入一切法自性力呢，如化如幻无染啊，这个明解自心不退。能一个人呢，能够具足方便在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既能够这个面对它、处理它，但是我们又能够放下它，又能够超越它。那么这叫做具足方便中去行持。我们在我们的人间里头，我们能够自己啊在这里行持方便法门，所以具足方便住。我们住在这个人生的这个生命世界的豪宅里头，我们就活得自在，活得真正的啊，这个圆满。那么第六是正心住啊，这个我们呢能够方便的面对生活，但我们也就能够产心稳定下来，就产生了正心住，那么产生了所谓的平等性啊，一切众生平等。我们看到了这个一切有情众生是平等，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心里的自心众生，我们的心也是平等，一切法平等啊。那么这个一切刹平等，无论所面对的种种的一个情境，刹者情境也，面对任何情境都能够以平等心去面对它，所以一切菩萨平等。所有的菩萨虽然根性因缘不一样，但是也都在那个地方，我们真正了解到这个一切菩萨平等。所以佛法他所要告诉我们的啊，在这个正心住里头，他要告诉我们一切法啊，这个要告诉我们，你要知道真空妙有，要懂得转世成智，你所看到的这个现象世界的这个妙有，实际上呢，你要懂得真空妙有，也就是说，这个有的这个部分呢，这个有各种不同的变化在那里，但是我们知道它的背后其实都是属于这个空性的，都是属于我们那个如来法藏的。所以不管怎么样，你每天面对的生，这个食衣住行，你所面对的生老病死，你所面对的自己的根性因缘的林林种种，你知道面对它， 处理它，放下它，不要给它给绑住。所以这样子的话呢，那么所以这个内心里头保持了啊，这个真正的一种平静啊。所以这个平等性呢，呀，我们知道不管它怎么变化，我们保持了我们的心平气和啊。这个虽然在世间里头彼此之间看起来都不一样，但是心灵上要以平等心来看待它，富有跟我这个贫穷，我要以平等心来看，心才不会在那个地方哦被搅乱。它贵啊，它地位社经地位高，我社经地位低，这里边呢，我们以平等心来看的时候，心自然而然就不会在那个地方产生了我们的自卑，会产生我们会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能够还每一个人真正能够去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在那个地方完成这个菩萨觉有情的菩萨道啊。所以正心住这个部分呢，是一切众生平等，一切法平等，一切刹平等，一切菩萨都平等哦。所以佛法呢，那么的实义呢，是告诉我们一切法啊，但有名，所有的法都只不过是一个名而已啊。那么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在那边转世成智，在我们的这个世里头生活，一切法其实一切法如幻啊，一切法呢，只是因为缘起而产生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啊，都是我们语言认知去描述的，都只是但文字而已，一切法实际无相，所以你要真正了解的是不要被这个色相的东西给绑住。所以金刚经里头、心经里头都会告诉我们，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一切法实际无相，一切法第一义，我们知道不会被这个相给绑住。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现象世界里头，我们一定要依这个相来生活，否则怎么生活？可是在这个色相世界里，我们要懂得超然，那个叫做什么？叫无相，不被这个色相世界给绑住啊。那么所以呢，那么这个佛法的实义呢，就是告诉我们真空妙有，我们生活在这个妙有里头，在种种的色相世界里头，但是我们知道法性本空，一切法如幻啊，我们都就要像演一出戏，人生如戏，要演一出戏啊。所以我常常都会跟大家讲到说，我小的时候看到人家演戏，不管是啊这个歌仔戏还是大戏啊，然后呢我很好奇的会跑到戏台子底下去看看，因为什么？因为上面或、哦、不管是唱这个靠调啊，还是在哦舞的大刀，但是呢他那一幕一下来了以后呢，马上笑嘻嘻的在那讲话，跟刚刚在那里哭的这就是另外是一回事。我有一天我学佛的时候，我才发现真的人生真的是如戏，真的像演那出戏一样，但是演完了一下来嘻嘻哈哈的啊，就这样，那一个戏都完了，大家都解散了，他就回家去，就这样。那么所以这个人生如戏，真空妙有，但是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戏演完了，戏服没有脱，还一直在那里走来走去，又从来都没有回去。所以佛法他告诉我们，我们人生如戏，我们面好好在这样生活，在这个生活里头呢，我们要以慈悲喜舍的心好好的生活。但是我们生活完了，生命到这里要这个圆满了，那么圆满的时候，我们真正能够放下它，然后我们呢这个回到了如来法界。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回到哪里去？禅定的双修里头讲开悟，是悟的那个如来法界，它不会被种种的情染之毒所绑住，那就是禅定禅的开悟啊。那么 外不被境界所牵，内心安定不乱，产生了智慧般若。但是呢，要做到这一件事，这个地方并不那么容易。所以这个净土宗里头呢，他是告诉我们，你要好好的这个能够念佛，那么这个尤其是在平常就要练成习惯，到了最后啊，你知道真命的生命真正的归依处，你能够念南无阿弥陀佛，回到摄受力最强的那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里，你回到极乐世界以后就能够回到如来法界。为什么？因为阿弥陀佛他在观无量寿经里头，他成佛这个时候呢，他发的愿啊，就是要帮助有情众生，那么入回到这个如来法界，入到那个光明的如来法界。然后呢，所以阿弥陀佛，我们为什么这个《观无量寿经》这部经里头，那么以前我们也讲过这部经，我们能够观想着极乐世界，我们也就如此，我们与这个无量寿佛呢，产生了一个缘，产生了一种相似这个摄受的这力量，所以这是一个这个保证般，一定会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以我们要懂得念佛，时时刻刻心念的阿弥陀佛，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念佛就用这个佛珠来念佛，念一声阿弥陀佛就拨了一个念珠，也拨了一念一声阿弥陀佛，我们剥去了一个我们的烦恼执着情染，然后我们进入净土，在人间里头能够真正的保持这个净土，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情。我们心清净，我们就能够产生觉智，就能成为觉者，我们不会被种种的贪嗔痴慢疑在人间里头不会被它给卡住，我们好好的去面对我们的色受想行识的五蕴色身，但是我们最后会回到如来法界。净土的修行，但是禅定的修行就是真正的外禅内定，外不被境界所牵，内心里头不乱，平常修行就修行这种直接就开悟的这种法门。但是要生活在现在这个世界里头，要真正要修这个禅定，我以前因为我从高中开始，高一开始我在雷音寺，我就我很重视这个坐禅，但是后来这个我自己出来设这个学业完成出来工作的时候，我发觉不是那么简单哦，要面对这些工作，面对这个啊，要去这个跑议会，要去跑种种的这个舆论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做公关的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突然间才发现。啊、哦！我现在知道了，念佛非常宝贵，所以我这个开始觉得念佛这个法门非常好，就更能了解念佛这个法门的真意。我就在那一段时间，当我内心很这个在工作上很纷繁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我现在一定要去找位出家师父得到他的开示才好，所以我查了一下，这个我到石浦寺去，那石浦寺的师父不在，但是石浦寺的香灯跟我讲说，我带你去看净空法师，所以他带我去这个净空法师，结果净空法师就住在我们家对边的山的那个地方啊。这个一个小疗房里头，那我去看了他，那么去拜访了他，然后我就在华藏讲堂就听他讲课，那么因缘讲课因缘也是从这里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整个的一个修行上，你内心里头接触了佛法以后，禅定双修很重要，但是念佛 是 我们生命世界里头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娑婆世界不主修这个很不容易啊，所以我以前我都会把那个佛珠挂在我的这个颈上哈，这样结果这个佛珠在颈上连衣服都会磨坏，这个西装的里面也都会磨坏，要上班。后来我发现小的链四分之一的链珠把它放在口袋里头，但走来走去走来走口袋也会变磨坏。后来我发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用我的手指来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这个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啊，从这个点开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一直可以。我会看到西方的研究报告，加州的这个研究报告里发现说，你静坐禅定的时候，如果你身上有一点，或者念佛念持咒身上有一个小动作哈，可以一起做，它所产生的那个专注的那个定的功夫更好，而且呢你的血液里头的血乳酸也很明显的比较容易下降，你的这个脑波也会变成比较这个很快进入摇晃脑波，所以我就这样子，我发觉实在是很好。我带着要把一个佛珠放在这个口袋里头，我以前的佛珠放在口袋里，就口袋放在这里的磨的这个都破掉，放在这里也常常在磨的都坏掉，我现在发现在这里实在是很方便，所以啊在这里啊，从这里开始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这样子这绕回来哈，那么你用这个说，那么时时刻刻你在这个任何一个地方，你希望有一点时间这个上上自己念佛一下，那么在研究里头发现你很专注的禅坐，但是如果有一点这个小小的一个动作配合它的时候，它所产生的这个脑波很快的就进入摇晃脑波，而且血液里头这些乳酸也比较容易下降的也比较快，那么这个我觉得这个确实为什么需要这个手印啊，需要这个原因也就在这里，但是我看到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透过这个手指的这个，而且藏传佛教也会用这个手印的方式呢，来达到心更能够清净下来。但是我觉得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这个也不会影响到别人，坐车子我们也很自然的这样，那所以心就清净，很容易清净下来。但是你知道，你必须专注开车，你要把心专注的开车，本身就是觉。就是觉者心真正的定慧等持啊，意中清净啊，那么真正能这个让自己的心能够这个所谓正心住哈，就是能真正产生的作为佛法心住哈，最后呢，那这个我们知道正心呢，让心真正啊这个安定啊这个下来，我们也就又很好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这个平静啊，那么这个脑波我们也更清醒，我们也更能够这个对健康这个更有帮助。今天呢，我们讲到这里圆满，阿弥陀佛。